好久不见，是我们的那个主持人，
其实三四十分钟一下就过了，我看那个马少准备了那么多资料，
他很认真的，
非常非常认真，对这个老师准备教材，
问到答不出来，赶快看一下，
不会，其实我觉得是轻松聊了，而且因为于导的生命历程有太多主题可以讲，
我本来想说从跟你妈妈开始讲
起，那也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对，我们也曾经是同行啊，广播的同行。对，也包括您年轻时候听摇滚乐，我都想请你带十张唱片来放。所以，好，我们就直接来录吧，自然聊就好了。我们听一下耳机的声音可以吗？
可以，
耳机的声音可以啊，都听得清楚啊。好，我随时来就可以，对不对？我随时，你都已经在录了嘛？
对，
那就这样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制作的意想不到国家文艺奖得主问问看，我是主持人马世芳。今天的来宾是今年的国家文艺奖得主于堪平于导演，欢迎欢迎。
哎，世芳好，各位观众朋友，哎，听众朋友，
哎，
大家好。
您做导演做习惯了，都要跟观众打招呼。然后今天于导带来的好朋友是马少阿纪，我觉得你的身份好丰富哦，我请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罗高德瓜拉拉鲁木阿马少阿纪，大家好，主持人好，还有于堪平导演好，我是于导的学生，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啊，我在世新大学教书。
是是是，马少也是台湾，我记得你是第一个原住民族的电视主播，对不对？
在公共电视台，
在公共电视的时候啊，后来就一直在媒体界服务了很多年，然后这中间跟于导有了一段时间非常非常长的友情啊，而且深深影响两个人的生命史啊。这段故事等一下慢慢来说。其实我认识于导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应该是我还在地上爬来爬去的时候，因为家母陶小青女士大概在1970年代就跟您认识了。
对，因为她是我世新的学姐
啊，是是是，
对
对
对
对，
大我四届。
所以今天就是见到长辈啊，有好多故事可以说啊。这个到底要从什么部分开始说起？因为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小小的观察，好了。最近这些年，因为在脸书上面我在追于导的那个 Facebook 账号，然后我就没事刷一刷，看，哎，今天于导又贴了新的照片啊，常常是在部落，然后呢穿着这个原住民族的衣服啊，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于导这些年好像常常在部落出没。
对，
然后再做一些自己觉得要花时间蹲点的事情。那我的观察就是于导在照片里面的那个笑啊，我看了一下资料啊，就是 也不怕暴露年纪吧，应该没关系啊，
没有关系。
对，于导今年贵庚了
啊，76，
今年76啊。好，但是我觉得每个看到于导的照片的人都会同意，就是于导的笑跟个孩子一样。
嗯，对。
那我对于导的那个印象，就是从我很早认识您以来，就是您头发还全黑的时候，我就觉得您笑起来像个大孩子，就是一直有一个天真的感觉，然后去到了部落，那个笑容就好像更开心了。
这就是部落给我的这种感染力啊。
对对对，然后也许有一些不清楚来龙去脉的人还以为，哎，于导是不是有这个原住民族的血统啊，就不是啊。
不是，
您其实是老兵的孩子
啊。对对对。
那我们再看您早年拍的电影，不管是搭错车也好，或者是这个两个油漆匠也好，孙悦叔叔饰演的角色常常就是有这样的背景。
对对对，
所以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然后是不是跟马少有点关系啊？
开始跟马少没有关系啊。那开始的时候完全就是因为我拍了搭错车之后呢，因为片子很卖座，然后就有很多的电影公司啊什么之类的想要找我拍戏。
对，
那我自己也认为自己拍了电影之后应该有一个沉淀期嘛。
啊，
那时候电影圈里面很多那个刷刷刷黑道，没错。所以为了出发点，其实我为了躲避这些困扰，所以我就跟了一个民族音乐学，从事民族音乐学的一个学者叫明立国
啊，明立国是，
然后就跑到部落里面做音乐的采集
啊。那时候是去做音乐采集的。
对，所以就离开了台北。因为那时候也没手机什么都，他们反正我只要不在台北他们就找不到我。
哦，
那正好我就接触了原住民的部落， 所以一接触了之后才让我心里面有很大的震撼。
您最早去的是哪个部落
啊？奇美，
奇美部落，
阿美族的。
阿美族，
对对，
哇，阿美族、阿美族的音乐太精彩了。
嗯，对。
所以一开始就是我们在想渔岛去部落，而且是那么早的时候，算算多少年了，那个应该是
72年，
1980年代初期的事情。
对，1983年，
40几年前。
对，40几年前。
哇，那个时候就很有心去做这样的事情啊，应该是看到了一些别人没看到的，带着一些文化的使命感。没想到原来是为了躲避黑道。那个时候的台湾电影圈真的还蛮黑的，我们看到很多后来的报道啊，包括那个朱延平后来也出了回忆录嘛，他也讲到这个部分。
我就是看到他的例子、
哎、
因为很多人去找他
啊、
我看我如果那样子的话，我的生活就没有了，我自己的就自主的生活就没了。
真的真的，我今天要是有年轻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搭错车那电影当年的威力啊，我们到底要怎么形容才好、因为那个讲票房也不对，因为那个通货膨胀现在看数字
是，
但那个时候票房到了多少，
其实我自己完全没有计算，我只晓得在台湾上演了，连续上演了7次，一年里面。
一再的上演，
一再上演。对，
那个当然就变成是整个中文电影史的一部超经典作啊。那当然那个时候您作为导演声望如日中天，一定很多人捧着银子要找您去拍片。
是，我就是害怕这个，所以就跑到部落去，结果一到了部落之后就发现台湾其实是两个世界。
哦，
对，给我的震撼真的是非常的大。对，
所以算算已经40多年了、从那个时候开始。那时候给你最大的震撼是什么？
我觉得我生长在台湾，结果完全台湾的这个地理啊，这个人文啊，完全是陌生的，我们都是从教科书上看到的吧。真正的原住民族完全没有实质的跟他们交融啊、跟他们文化上面有什么交流。可是当我一到部落里面，一看到不同的这种文化的展现，再深入一点发现他们的社会的结构、音乐、舞蹈完全都不是我们所认识的，我觉得那个震撼其实是很大的。
等于打开了另外一种世界观。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会发现到，像我当然是更晚才接触到，然后我接触到之后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无知，也不怕大家笑。我可能是到了可能大学毕业了，我才知道台湾的南岛语族、原住民族每一族的语言是不一样的，就之前教育体系没有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没有啊，完全没有。对，都是概括性的一种概论性的叙述。
是，
然后对原住民的认知呢，就会很容易变成一种片面的一种认知，
一种刻板化。
刻板啊，就是刻板印象。
是。那马绍阿纪跟渔岛是什么情况、什么机缘认识的？
我认识渔岛的时候他不认识我。1982年渔岛那时候应该是香港的新艺城电影公司、然后在台湾开始拍片的时候找了一位青年才俊来担任台湾的总监。是后来看新闻的。
那个时候渔岛是新艺城的台湾这边的这个总舵主了，
又年轻又帅。
对，
所以刚刚主持人说渔岛会不会像原住民，其实他不会像，因为渔岛眼睛很小。所以那个时候的渔岛永远都是戴一副墨镜。
有、我们现在会看照片。
超帅的。
对，
所以1982年拍大追击的时候是在新竹县尖石乡有一个铁岭基地，专门做那个海军陆战队特训的一个基地。所以渔岛在那里拍片，然后呢傍晚剧组拍完片以后，他们就会到我家前面的小学篮球场打篮球。那时候就会看到所有部落的青年，然后我的表哥很胖，然后后来是演那个日本那个大帅，就大坏蛋的，我的表哥
演反派，
也跟渔岛一起打球，所以我是那个时候看到了渔看频道。
因为他那时候很小。
那时候你几岁啊？
我大概是小学。
小学。
因为我妈妈还有我们家人都去当临时演员了。
是
一天好像200块还是500块。那是第一个印象。认识的渔看频导演。
是，但那时候他还不认识你。
他不认识我。
还是个小朋友。
他那时候是高高在上的。天上的一颗星星。对。
身高高了。
身高比较高。
那其实后来渔岛说拍完搭错车然后进入到原住民部落这个部分，是因为他开始拍了孽子，然后拍了海峡两岸。那海峡两岸这个也是渔岛自己爆料的，就是他遁入到部落里面去。刚刚说的那个奇美部落，
对，
他是位在花莲县 然后就是秀姑兰溪中游非常古老的一个阿美族的部落、我想当时遇到进入到那边应该会有一种就是陶渊明进入到桃花源的那种感觉、因为那个时候部落的道路还不是很好，
是，
所以他应该是进去的时候看到他们的祭典，
我骑摩托车然后那个骑那摩托车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都是碎石子路嘛，
那时候还可能还不叫产业道路，
对对对，就碎石子路、我到了那个奇美的时候我的手都麻了，
哇，太震震震
的，一直震一直震
就是遁入到那个古老的阿美族部落以后呢、他不是说跟台北的剧组说要写脚本吗，
对，
海峡两岸，然后过了几个月啊，他们就问他进度多少，他说我只写四个字，海峡两岸因为部落太好玩了、
太好玩了
对啊，因为在部落里面最主要就是从生活上面的互动啊，
对，
产生了信任感嘛。在信任感的过程当中聊天的时候，就从老人那边慢慢就会把他们的文化的知识啊，把它我们自己心里再把它汇整出来
呀。
对，
那后来海峡两岸写完了以后，他才开始接触到黄春明，就是作家黄春明的原著，才开始拍两个油漆匠。
对，
那那个时候才真正他可以用原住民的观点、那导演可以提一下，这个就跟泰雅族有关了。
是，对对，因为我是拍完搭错车就接触原住民、可是呢、每部戏的当中不断的跟不同的部落接触、可是呢我觉得我要拍一个原住民有关的那电影、我绝对不能够消费它、不能够被别人质疑。
真的，因为当年我再说一次，年轻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啊，就是在四十多年前、我们对于原住民的那种刻板印象在媒体里面常常是被丑化被歪曲的，
对对对，
然后有很多的刻板印象的、那个一不小心我们没有自觉的，
是
就跟这个比方说电视节目有讲台湾国语口音的角色常常就是丑角，
也是这样，
那也是一种刻板印象，我们是没有自觉的、
对，
所以更何况是更弱势的原住民。
对，
所以余导那个时候就想到你要拍而且不能是消费式的拍，那你就得要进去那个文化里面、有一种有一种同感共感，
对
不对？
所以我在部落里面大概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之后啊、我第一部拍的那个两个油漆匠虽然是黄春明的原著、
是，
可是呢里面的角色完全不是他小说里面的角色，我是跟黄春明沟通过、他说只要主旨是关怀台湾的弱势族群、这个主题相符合，那你怎么改都可以。黄春明其实是很容易沟通的一个作者、后来就改两个油漆匠，然后就以泰雅，那时候我们还叫泰雅族、不叫泰鲁格族、那时候还没有分那么多，
是、
现在就称为叫泰鲁格族，就在秀林那边，
是，
然后才去拍两个油漆匠、
嗯、
然后在拍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还碰到很多的时间我必须不断的去审视自己的观点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观点到底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讲才不会落入到那种有可能被人家说你是在消费原住民的、所以我采取的方式用比较抽象广义的、用精神的层面、用意象的方式去呈现它文化里面的一些深刻的一些印象。当然最主要就是那时候的原住民大部分都在都市区嘛，都在都会里面，
对，
在劳工阶层啊这些的生活，
对，
所以描述他的生活的境况跟孙悦演的那个老兵的那境况其实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可是他们的际遇是相同的，
是
都是漂流在外地的、一个在大陆，老家在大陆，一个老家是在秀林，他们变成彼此有个共通点，所以从互相彼此的那个有点敌意的对立的这样的状况，
是
渐渐的发现了他们原来是相同的，在这社会里面通通都是社会的边缘人，
是是是，所以现在想起来那段日子就真的改变了您的后半生，你的整个重点就挪到对于这个
原住民
族群的关怀，而且后来还从拍剧情片转移到了拍纪录片，
纪录片，对，
而且有一部纪录片一路拍一路拍一路拍，拍到现在已经拍了多久了？
拍了三十几年了，
拍了三十几年。
台湾族的土版部落，因为他们有非常神圣的一个祭典叫五年祭，
五年祭，
我当初只是想要去拍这个祭典的它的文化结构啊跟祭仪的这个细节，后来发现部落里面的生态 非常的复杂，所以我就在这里面，它有三个头目，一个村庄里面，这很难解释了。简单讲就是说，
是因为花了30年，你慢慢说，
就是说它是大家叫土板，可是它里面其实有三个头目，
是
那头目呢，每一个人他们有自己的传统领域跟不同的权力的范围，所以后来我就选择了一个头目的家作为我这个戏的主轴，因为它是最晚从屏东的鼓楼迁过来的，也就是日据时代迁过来，
从屏东迁过去，
对，迁到台东的土板，
是
那相对来讲就比较弱势。
OK，
弱势，我本来就比较关怀弱势的，所以在土地在权力结构上面就会受到很多的牵制嘛，那部落内部也有部落内部自己发生的事情，那他家里又发生了很多的不同的事故
呀。
非常具有戏剧性，所以我就以它为主轴。我觉得这样子透过比较戏剧的方式去了解排湾族的社会结构，它的文化系统是什么。
但这一拍拍了30几年。
对，
不，本来
因为它5年才举办一次，
就是本来想说也许你一个五年两个五年拍个5年可以了吧，拍2次，哎，没有，再拍一次就拍了10年。怎么就一拍拍了30多年？我从一开始开拍的器材载体到现在都不一样了。
对，
您最早拍的时候还是用底片吧？
那时候有已经有那个 VHS、
VHS 录影带，
对，
okay，
对，录影带。
好，
然后 V8， 然后是那个 Beta， Beta， 然后 Beta Cam，然后才是进入到数位。反正这个所有的数位化的这个过程啊，那些器材我全部都使用过了。
是，
不过现在因为有 AI 嘛，
yeah，
所以现在那些旧的那个影片呢，就看它要怎么样去做调整。
是是是，其实画质是可以做这个，
对对，
怎么说，画质的增进啊，
最重要是内容的部分。
是是，
因为这几十年的时间我们也不可讳言，因为资讯越来越发达，
对，
部落里面的人开始对这个认知啊，对文化的认知跟现实社会中间的这些互相的产生的这种思维的改变，
对，
它也会改变了记忆的内容，
记忆的
形式，
形式也改变，
形式会改变，对，
哇，这不得了，这个，
所以才会一直回去拍。
是什么时候能杀青呢？这个，
我现在已经下定决心不再拍，好好的去剪，
要剪，开始剪，
我现在在剪了，现在
要面对30几年的素材，
对对对，
我天哪，那应该是一货柜的量吧。
哎，那个对电影中心来讲，他说哇，你捐，我以全部
的母带素材，
对，全部都捐赠给那个电影中心了，
国家影视厅中心。
对对对，
是是是。
那他们也很好，就是说我发现我剪接上如果还缺什么素材，打电话给他，跟他讲说第几卷啊什么卷，他们就会重新再把它
调出来，
调出来，
就是那个
转档过来，
还没杀青的电影母带先捐出去。
因为那里面不只是排湾族啊，包括阿美族啊、周族啊，其他很多的族群的，
这是太珍贵的。 对， 对，
尤其是布农族的非常的完整，我觉得那个没有做完对我来讲也是一种遗憾
呀呀。哦，终于开始剪了，真是太好的消息。片名已经有了吗？
百年孤寂。
百年孤寂，
当初想是百年孤寂，那时候其实是马奎斯的小说嘛。
是的是的，
那也没有人拍过这个电影，等我用了的百年孤寂，后来在去年的时候发现国外出了一个片子。
Netflix 开始有了。对
对，就 Netflix， 我就想要改片名，现在还没想要改什么片名。
没关系，暂名百年孤寂。Working title。 这是一个大工程，刚刚从这件事情看得出来，遇到投入在这个领域，它只是其中的一件事情而已。刚其实马少讲到一半，就是从小时候就见过了渔岛，后来变成了一块工作的伙伴，而且一定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受用的东西。这个部分要不要跟我们说一说？
我在上礼拜吧，因为我在世新大学教书，
是，
然后我有兼两个中心的主任。
那
上礼拜我还在训示我的两位年轻助理。
哦，
因为他们两个人用的办公室实在是太脏了，你知道学校有打扫阿姨都不会进到他们的办公室去清垃圾啊，扫地板。我就告诉他们说，我这一生受到于堪平导演最大的影响，就是我曾经在公广集团的原住民电视台筹备中心担任渔岛的筹备处的副主任。渔岛每一天早上进到小小大概就跟录音间一样大的办公室，我们做筹备，他进来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拿卫生纸蹲在那个地板上面去擦所有的污渍、茶渍、咖啡渍，他都要擦得干干净净。
哇哦！
后来几乎是每天就变得也影响到我，所以渔岛还没进来以前我就会先扫地。
哦，
但是 他还会再检查哪里不干净，
哎呀，
然后他还会再擦。
我好像老太婆，
这个影响我很大，所以我上礼拜就跟我助理讲这件事情，哦，就变成我在世新大学教书12年来，我自己也会擦我的地板拖地弄干净，然后在我的研究室有余岛的墨宝，他那时候有一阵子在土城的承天禅寺禅修，他就会写书法，所以余导有送我一张墨宝，但我背不起来了。反正那个就是
余导记不记得你写了什么？
我也忘了，
就是要有涵养啊。
承天禅师现在送给信徒的那个红包袋上面的字都是我写的，
是是是，那是您写的字。
哦，
这个影响很大，
是这由小见大了。有人会说这个叫洁癖啊，有人会说这个叫纪律。但有我会觉得，也许这是一种让自己的心沉下来的某种仪式性的。
对对对，哦，我们人其实不管在外面怎么样，你总要找一个时间让自己能够静下来，能够定下来，也许什么事都不想，可是最起码人会比较平静，那年轻的时候都是少不更事嘛，啊，脾气都不太好，尤其做导演的时候，因为要管那么多的人嘛，
对对对，
所以常常会发脾气，那年纪越大，你越来越觉得自己要透过安静的那个方式去深刻的思考，我觉得也是从搭错车之后，就因为搭错车，因为对台湾来讲是很成功的一个片子，对我来讲它是短暂的一个光环，可是问题是我后面我还要活，我要想我后面怎么活，
要是
我要活成什么样的人，啊，
因为那个电影太成功了要是把这个事情看成是人生的高峰，之后只能一路走下坡，那怎么得了，那时候您才几岁，才30出头 啊
我不是想下坡的问题是想说我怎么生活，
怎么生活，
我怎么样做我自己
啊，对，
所以呢从那以后我消失了2年的时间，那电影圈就慢慢就消退了对我的那种拍戏的那个渴望，那么我的选择的机会就多了嘛，
是是是，
所以后来拍的这个电影都是我要拍，那个投资者愿意投资我才拍的，
就是
我的自主心成，
你可以选客户
哎，对对对，我就选客户
是
这里面我要讲，最难得的是蜈蚣，他们叫群龙，就是我拍孽子，那时候是威权时代，那时候是戒严时期嘛，
对对对，
那个公司愿意投资拍我这个片子，说实在他们付出了很大的勇气，
那个年代不简单，你看新闻局电检处还有国民党文工会很凶的，
开始的时候拍完了之后呢，因为白先勇的小说先出来了，小说没有进嘛，
对，
所以那个公司也认为大概没问题，结果拍完了之后禁片就被禁掉了，然后呢那个电影公司呢就去澄清，因为他投资了那么多 的资金嘛，后来重新再审，剪了21刀、然后以限制级上片，其实现在的那个版本剪过那个版本比普通级还普通只是社会太保守，
是的是的，没剪过的 Director's Cut 我们还有机会看到吗？
本来以为没有机会了，后来发现有人有那个录影带，就是说有 Betacam 的那个录影带，以前的，他现在有办法，就是从 Betacam 那边呢重新转档出来，然后再重新用 AI 的方式重新制作。
是是，
电影中心是做了这个承诺，说会把它恢复了。
我们感谢国家影视厅中心，我们现在自主修复的那个技术相当不错的，
对，
所以值得期待啊！这些就当年有很多的委屈，我们现在可以还他公道啊！很期待，很期待，真的
是是是。
后来我知道余导除了持续在投入，比方说刚才拍纪录片这样的工作啦，或者常去部落关注当地的一些议题，你也开始培养原住民族的人才，而且后来甚至也参与了这个刚才讲到的一些筹备的活动啊。这个过程应该也不太容易，要不要说说看这个部分？因为您刚刚说您怕人多的地方，然后这个行政事务啦，或者有时候必须要面对这些官场的事情啊，有时候面对体制的僵固啊，对一个创作者来说，那个应该是互相会很冲突的。
是
那段日子您是怎么想的？
那时候我去做培训班的时候是公事的经理，冯贤贤
冯贤贤，
对，冯贤贤他找我的，那因为他已经知道我长时间前面一段时间已经跟原住民有很多的跑了很多的部落，然后又本身又是这个影视的专业嘛，所以就要做培训班， 就原住民的培训班，然后找我做主任。所以从2000年，那时候2000年、2001年、2002年，有三届的，他是第一届的。
哦，马少是第一届的学生，
是第一届，
是
啊、哦。那我2、3、4届我就做培训班的主任。
嗯，
那这些学生就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必须对母语要能够很流利。
嗯，
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必须对文化有深刻的了解跟认识。
嗯，
透过课程，
嗯，
然后才让他们去做影像啊跟思维上的转换。
嗯，
那么这些学生后来就变成圆明台的主要的干部，他就是啊。
嗯嗯 嗯。
那你刚刚讲说做筹备处，他做副主任，我是主任嘛，我找他来做副主任，
是，
其实用意就是对外的那些场合啊什么这些就交给他处理。
哦，这样子。OK。
他其实很辛苦，我只要想节目怎么样去规划，我只想规划的部分啊，对外的这些联络联系啊什么其实都交给他。
哦，所以那时候是马少主外于导主内的意思。
对对对对，他其实他比较辛苦，我只要动脑袋，他要行动。
哦，那时候马少跟在于导的旁边看这整个的筹备过程，那肯定因为以前万事起头难，
我要先要讲的非常对不起他。
哦，
我都假装没看到他的辛苦啊，因为你是做主管，所以辛苦，我就假装没看到，就让他在外面奔波。
今天他陪着您来，就接您来这儿一起录 podcast， 可见这都没关系的了。对对对，
没事没事。
那个时候你的观察就是于导在工作上。你刚刚讲到那个比较是个人的行为上面的这个一种原则性的东西，那在工作的场合呢，你有什么观察？
应该是说原住民电视台在2005年正式开台，可是它一直是一个标案的形式。
嗯，
然后一开始在台视文化公司，
嗯，
然后不到半年又转手东森又标到了。
哦，
所以变成这个电视台它没有一个定位，
没有自己的地方。
对，几乎就一年一标，一年一标。
是是是。
后来公共电视广播集团成立了，
嗯
哦，所以就要把原住民电视台纳入公广集团，所以开始筹备。
嗯，
那个时候于导就在公广集团进行筹备。
嗯，
其实他邀请我的时候，我已经是在原民台的新闻部担任新闻部经理。
嗯嗯嗯，
那我当然是希望原住民电视台的发展是很稳定的，所以我辞掉了原住民电视台当时在东森的新闻部的经理。
嗯，
然后去担任于导在筹备处的副主任。
嗯，
意思是说过半年以后所有公广集团成立了，那原住民电视台就会并入公广集团。
嗯嗯嗯，
所以在筹备的期间我看到的是于导他应用他自己的专业能力，然后找到了非常多的在台湾影视圈里面非常专业的人。
嗯，
广告导演王念慈导演。
嗯，
然后一些很有名的摄影师技术人员都来协助我们做筹备。
是是是，
只是说因为那个时候的政治氛围很明确，就是政党之间的不同的立场。
哦，
还有就是原住民自己内部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弹。
嗯，
那也许于导当时就是看到这样的一种氛围。
嗯，
我还记得他在那年的10月份，你看我还记得他就背起他的包包，早上还在擦地板，对不对？
哦，
就是很脏的那个擦干净以后然后到了下午他就背包包说我不做了啊，我要走了，
最后一天还是要把地板擦干净才能走人。
他就说
在前一天了，前一天他不知道，就是因为我被叫到立法院去质询。
哦，
对。
哦，
有一位立法委员就质询我。
哦，
其实我觉得他是别有目的的。
哦，
然后就质询我。我觉得我当初愿意接这个工作，
嗯，
因为他纳入了公广集团。
嗯，
就是这个媒体这个电视台它是属于全国人民所有，它不属于政党的。
对对对，
它属于全国人民的。
嗯，
所以它有公视的一个理念。
嗯，
我认同这个理念。嗯，我才答应去做这个筹备处的主任。嗯，然后说接着做那个台长。
是，
可是被叫到立法院去被质询，我觉得是一种羞辱，
一种羞辱，
对我来讲是一种羞辱。
是，
所以在前一天呢，就是他说我第二天拎着包包要走。
嗯，
那前一天我就在台大的那个，反正就是租了台大一个地方做，开了一个记者会。
OK，
然后就公然的我就说，政党介入，这个公共媒体，
嗯，
这已经失去了我的理念，所以我决定辞职。
嗯，
然后第二天早上去的时候，他就看到我 林宝宝，我就说拜拜再见，然后他就更惨
啊，这个那是哪一年的事情？
2007年，
所以就是差不多将近20年前啊。
对，对，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公广集团，我们的公事过了将近20年，现在还是在这个泥淖里面，还是有很多问题没解决呀。
对嘛，你也在，你也在公广集团里面主持节目啊？现在？
对，我现在公事对我还不错，
公事，
公事对我还不错。那小弟其实也在原住民族广播电台服务过一段时
间，是，
哎，后来也是有一点这个啊。不是那么愉快啦，但是我觉得也那段经验对我来说也算是，我觉得我也算是让更多人意识到，比方说公家单位或者是作为甲方跟像我们这些主持人啊，或者是跟贡献内容的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合约到底怎么样去定会比较公平。这个后来的确有很多单位改变他们的做法，所以我觉得那一趟也没白走啊，也还是蛮开心的。对，不过今天这个不是重点了，今天要讲的是渔岛。对，
对，我要补充，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转折，2007年之后，渔岛就转入了教育界，也就是说，他对于台湾的影像，然后人才培育，有很大的贡献，特别是经过这个转折，他是进入到教育圈里面去，去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比方说到华范大学，甚至于他还每次从台北开车到彰化的中州大学，这些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每个礼拜都去上课，
是，
然后再来就是到了基隆的崇右，
是，
崇右的营艺系，
是，
培养了很多人才。那除了说刚刚的现在的原住民电视台已经开播将近21年了，
是，
所有的中间干部，然后主要的主管也都是渔岛的学生，
是是是。
那我现在在世新大学教书，我虽然是渔岛的学生，现在也是渔岛的学弟了，
是。对，
他现在也培育了很多的人才。
是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有师长长辈照顾过我们，包容过我们，教导过我们啊。我自己常有这种心情，就是以前小屁孩一个莽莽撞撞的，也不懂，还以为自己很厉害。长大之后回想起来，哎呦，多亏有长辈这样包容啊，
是
无以为报，无以为报。我们能够回报的就是，面对我们的后辈，我们可不可以用类似的精神去提拔拉拔一下，或者照顾一下能够照顾的时候。
第一个要有同理心了，
同理心。
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就因为世代不一样，
对，
环境不一样，所以在行为上面会不同，可是如果能够接触到事件的核心，我觉得他们年轻人其实他听得进去的，当然最重要，你们必须先是互相信任的朋友，
对，
让年轻人跟你像朋友一样，他就听得进去。
这一题我要问一下渔岛，因为我也在教育现场啊，我在台艺大，在台科大，然后碰到台大、台师大、这个台科大几个学校的同学啊，您刚提到这个要让学生信任你，现在学生大概我看今年2026年嘛，现在大学生大概是2007年以后出生的，跟您、
对对对对，
跟您差了好几个世代嘛，
对，
你怎么让他们信任你？
我先都是讲故事
啊，
跟他们讲故事，然后呢，跟他们现有的现代的生活，因为我也蛮注重现在的那个资讯，晓得他们大致上平均的生活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方式，反正就是依赖手机啊、电脑啊这些嘛。我说你忘了你家里还有其他的人，我就讲说我曾经跟我父母发生过什么样的争执，我以前是怎么样的屁孩，我
他们就会发现哇，忘之俨然的
这个老师，这个老师怎么也是屁孩啊，
老师也是屁孩过来的。
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是，
所以现在那个学生，我现在在东华，在任教，那学生呢，他们除了在学校上课之外，他们会在课余的时间会跑到我家来，当然是少数了，就是真的对影视非常有兴趣的人，
是，
对，会特别来，就是希望我特别对他做一些指导，
哦，
我都不会拒绝的，我不会说在学校上了课我就离开我就走了，
是是是，我觉得学生会愿意在课后还来问问题，然后来找老师解惑，其实老师是会有成就感的，
没错，
真的真的，
对对对，
这就是一个好老师的指标之一，对，真的真的真的很了不起。国家文艺奖啊，这是我们的公家单位能够给一个文化工作者的最高的荣誉啊。那我看了渔岛的得奖感言，其实您非常的 humble， 您非常的谦虚。那我想知道，就是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的当下是什么感觉？
我意外，因为说实在的，因为 我虽然是电影人，嗯，可是我跟电影圈的接触不是那么密切跟频繁。
您主动撤离了。
啊，我大部分都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嘛，
嗯嗯，
可是我蛮坚持我自己做的事情，
嗯，
所以当我知道有人是国议会打电话给我的
啊，
对，打电话说你被提名了，有人提名你，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提名？我说提名我，我想我跟这个圈子的人不是那么密切，我除了几个好朋友，电影圈的好朋友，其实很少联络的
啊。
那我只做我自己的事情嘛，
嗯嗯，
那问我愿不愿意提名，可是这是一个荣耀啊，
嗯，
我说当然愿意啊，
嗯嗯，
对啊。可是对我来讲，这个是一个荣耀，对我来讲也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过程，
嗯，
一部分。因为我后面我还希望我多活几年，持续第一个我那个原住民的那个排湾族的片子我必须要完成啊，我不能
已经在剪了已经在剪了，
对啊，不能没交代，啊，还有我刚刚讲的还有一个那个布农族，我认为我拍的非常的完整，而且是现在消失当中，
哦，
正在消失当中的一个文化，
嗯，
如果没有做我觉得也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嗯，
所以我还有路很长，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有很多事情想做，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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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有不止一部作品要整理
啊，
嗯哦哦，
是是，
嗯嗯嗯，
所以国家文艺奖得了奖，我觉得是一路上很多人，就是刚刚讲的跟我合作跟我工作的人，
嗯，
对我的帮助啊。那我在这中间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有时候完全，嗯，因为我的个性来讲就是很坚持自己要做的事情，
是，
可是在这种坚持之下呢也有可能伤害到别人，
哦，
对不对，
嗯
啊，也许会让人家不快，
嗯，
对不对？还好马上没有不快，
没
那时候就是我看在眼里，放在心里，可是很多事情他承担，
嗯，
因为我不愿意去跟政治上面这些人产生什么样的摩擦，
嗯，
所以那些部分我都交给他，
嗯，
去处理，
嗯。
那么好比我坚持要拍的东西，我在坚持要做常年做的事情，那电影公司有时候我拍戏的时候老板也会有意见了，
嗯，
那我也必须坚持，
嗯，
也许对方也不高兴，
嗯，
可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坚持的话，我就觉得我丧失了我自己当初要做这件事情的立场，
嗯，
所以我非常坚持做事情，非常坚持，那到现在为止，嗯，我觉得这个世界给了我很多，
嗯，
就是让我有充分的空间啊，
嗯，
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嗯，
那同时呢我也要跟那些我曾经不小心啊得罪的人啊说声抱歉
我觉得就是这样，就一方面当然是也是一种幸运，
嗯，
啊，能够有这样的空间做自己想做的事，但那也是自己主动争取到的，要是当年您一心想着要多赚点钱啊，拍个电影还赚不少啊，啊，有很多的机会啊，啊，跟黑道喝喝酒啊就去拍吧，也是一条选择， 也有人做这样的选择，但那个就是您不要的那条路嘛，
是是是，
对不对？所以那是一个主观的选择啊，
嗯，
那个就保持了某一种纯粹的东西，
嗯，
让您到现在笑起来 还能像个孩子，
是
就是能够衷心的感到快乐，
嗯，
然后我觉得人生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一辈子投入的事情是自己有热情的，
嗯，
衷心喜欢的，而且是拿手的，
哎，嗯，
不是很多人有这样的条件，
嗯，
真的
我觉得是只要很多人努力去做，我想还是会有一定的成果了，
嗯，
对，
但是有时候自己要鼓起勇气，
对，勇气很重
要，
要
能够放掉一些自己想清楚之后觉得那个不是你要的东西，
没错，
对不对？有的时候那个诱惑是有点大的，
对对 对， 对， 对，
嗯，
有些人就是这一个关如果不能够过的话，其实后面都会流于梦想
啊，
就只有梦想，可是那个梦不太容易成真
啊，
对，如果我们不下定决心的话，那个梦想永远就是一个梦想，如果你坚定的执行去做，那梦想逐步就会慢慢慢慢就会浮现出来，
嗯，最后这段话太重要了，我相信大家听到于导讲了这段话，嗯，忽然就会醒过来对，有时候我们老在把梦想挂在嘴巴上讲，啊，结果反而变成一种逃避责任的借口，哎，要把它落实下来啊！你要有落实的步骤，
对，
梦想才会变成实现的啊，哦！这个太好了，
嗯，
就以此跟大家互勉之，
我可以再补充一句，
你说
就是代表台湾原住民族，
哎，是
我们有一位国策顾问孙大川教授，
是
他前一阵子余导就是都在养病嘛，然后做化疗，好辛苦，
嗯，
然后每一次我们都会关心他，因为余导现在也是我们有个协会啊，就是原住民文化发展协会，他一直是理事，然后也是成员，然后有时候余导没有办法来台北开会，孙老师就会关心余导的现况，老师就说一句话说，我们台湾原住民亏欠余导太多了，
哦，
这句话我都一直放在心里面，所以这一次余导获颁国家文艺奖，我想不是台湾原住民亏欠的太多，是我认为整个台湾都亏欠余导好多，
真的，
所以恭喜余导，至少国家有肯定他，
不要让我流眼泪好不好。
然后余导在前年有获颁原住民族原民会颁给他一个原住民族一等奖章，
是，
然后2024年东华大学也颁了一个名誉社会科学博士给余导，
嗯嗯嗯，
我想这应该都是他这么努力的在回馈社会跟他的这个生命，
嗯，
我觉得今年他得这个奖，
嗯，
真的是应该作为台湾我们所有的台湾人都应该要为余导鼓掌
鼓掌，值得，
谢谢谢谢谢谢
啊，今天非常非常开心，要感谢余堪平导演今年的国家文艺奖得主，还有陪他一块来的马少，
是，
我觉得跟他的跟余导有太多可以聊，我们可以做口述历史，然后可以聊很多我们共同有兴趣的话题，之后有机会希望 还能够再跟您多聊一些，那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由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制作的意想不到国家文艺奖得主问问看节目，我是马世芳，我们就下次再见咯，谢谢两位，谢谢，
哎，谢谢谢谢世芳，
谢
谢各位听众，
我这两天因为要来接受您的访问吗，
嗯，
就想说我用 Google Gemini 把我认识的余导的生平列为我的 prompt，
嗯嗯，
指令，
嗯，
然后他就要做一些叫从商业叙事到文化行动，余堪平导演的影像转向与历史定位，哇，很大，我就发现这可以做研究论文，欸，真的，
真
的，然后哎，我就开始第一个他大追击也没列，我就不高兴了，对不对，第二个列子，
你们认识的
列子也没列，太不可思议了， AI 我就补充了我所知道的，连还有07年的这个有没有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这是我家的，那我就说那列子呢，演员是绍兴啊，他就说没有这一部，然后余堪平导演从来没有拍过镊子，只有公共电视曹瑞元有拍，欸，我就
电视剧，
我很生气，然后就你是错误的，然后我就找国家电影资料馆的，还
是
一篇专利报道，
OK，
我就给他，我说你看，他就说对不起我错了，他说这真的是很严重的错误，我现在再把这一段历史补进来，所以就刚刚余导说的被剪21刀这个也都进来了，我就很生气，我就说你给我土下座道歉，他就说我理解你的愤怒，他说但是他说我会这样子判断是因为他当时按照当时那个年代的氛围，
嗯，
电检制度就那么严格，所以他自己先 censorship 把它拿掉，
啊，借口借口都是借口不专业，对。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